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Thank you. 大家平安。我记得这过去复活节的时候，我很喜欢这句话，叫 Virgin Womb 跟 Empty Tomb。这个 womb tomb 这个和谐的音，英文叫 alliteration。那这个两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womb 还有一个英文叫 from womb to tomb， 就是从在母腹的子宫里到坟墓，也就是指一个人的一生。耶稣基督是 virgin womb， 然后是 empty tomb。在看见耶稣来世上他的一生所给我们看见的证明，他是永生上帝儿子的一个事实，跟他的全能。那一个基督徒，如果耶稣是 virgin womb empty tomb，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virgin womb， 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 virgin womb， 因为我们圣经讲了，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那么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不是怎么样呢？是按照 biological， 就是父母所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超自然被圣灵所重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童贞女玛利亚感孕，也是超自然的，这个神的大能，是神生的，是神让神的儿子子神或神的子信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大能，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大能，用超自然的方式让耶稣基督圣灵使玛利亚感孕。我们呢也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圣灵超自然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重生。我们都是一个属灵的小 baby 长大，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会经历 empty tomb。 empty tomb 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坟墓看不见他的尸体，不像佛教的释迦牟尼还找到他的尸骨舍利子，大家还在膜拜，但是耶稣基督你找不到他的坟墓，就不是说找不到他的坟墓，是他坟墓里面你找不到他的尸体。就好像基督徒我们也是 empty tomb。 empty tomb 什么意思呢？表示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要胜过死亡和阴间和坟墓的权柄，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凡是属基督的人，我们要复活，要得永生。感谢赞美主。大家知道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叫做 John Owens，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其实这一本书我建议各位，如果能你去看这本书，把加尔文神学里面有关于为什么是 limited atonement或是 unlimited election， 诸如这一类的问题，有非常详尽的，而且很幸福人的这些真理的一个阐明，在里面帮助我们。John Owens 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他写的这本书叫《The Death of Death》，他在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说 ：“The death of Christ。”is the death of death。 耶稣基督的死是对于死亡最大的一个致命伤。我再讲一遍，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耶稣基督的死亡是对于死亡本身一个最大的一个打击和致命伤， A coup de grace。 那么因为他的死他能够复活，假如耶稣基督没有为我死，他的复活就没有意义。一个基督徒必须先死，他才能够经历复活的全能。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怎么去经历复活呢？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带给你跟我同样叫复活的一个大能，而且这个经历是实在的。 当时有不少的人他们反对，他们说你们是在自己在编造，包括神的话里面所记载耶稣复活的事实，都说完全是捏造，是无中生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们，我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我没有时间讲很多的例子，我只要讲稍微讲几个，我们就可以看见实际上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我举几个例，当耶稣的复活，有一个义士，他的名字叫做什么？约瑟，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坟墓地呢，他自己的是空一个空坟墓地，而且是全新的坟墓地，为耶稣献给耶稣，让耶稣埋葬在那里。当时祭司长老早就听说门徒在讲耶稣会复活，耶稣自己也讲他会复活，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所谓的什么所谓的阴谋，所以呢就告诉比拉多一定要重兵防守耶稣的坟墓，免得他的门徒会去偷耶稣的坟耶稣的尸体，然后就捏造事实到处宣扬说他们的主复活了。所以罗马在这个比拉多的命令之下重兵驻守耶稣的坟墓，不但如此，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石头封住那个坟墓，那个石头要很多的人才能搬得动。当时门徒吓得落荒而逃，胆怯如鼠，不敢，因为怕他们的主被钉死了，怕他们也会被抓，所以门徒通通逃窜。你想门徒敢去偷耶稣的坟墓偷耶稣的这个尸体吗？然后就到处去招摇撞撞骗的说我们的主复活了，门徒吓得胆小如鼠，又岂敢去偷啊？就算是门徒去偷，又怎么可能说啊，还慢条斯理的把耶稣的裹尸布怎么样一个一个把它解开来，还放在耶稣的墓地里面，哪有时间？如果真的要偷，整个连尸体全部立刻偷了。好，耶稣不可能是尸体被偷走然后就被串，该说是他是复活了。而且再说那个石头多重，那个驻守的重兵哪个门徒可以去偷？不可能。还有你要想想看，当时兵丁打瞌睡，后来兵丁呢一看石头被滚开了，尸体不见了，当时的兵丁如果打瞌睡没有看守好，那么兵丁是要被处死的。结果兵丁害怕跑去找祭司长，跟祭司长报备说尸体不见了，石头被滚开了，怎么办？祭司长就说你放心，你就说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叫他 hush hush 不要讲话，不要出声，然后给他钱，叫他怎么样呢？你就回去放心吧。门徒怎么可能偷？门徒偷不了。再加上我请问你，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确实是死了，就算他没有死好了，那个他的那个裹布啊，而且约瑟拿了100斤重的沉香跟没药，把它整个包得死死的，你闷也闷死了，重的都把它重死了，你就算在石架上没有死，就在包在那个裹布里面也死掉了。耶稣怎么可能没有死？他当然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死，连罗马兵丁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为了让他们能够赶在日子以前让他们能够断气，所有的骨头都要被打断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骨头没有被折断，因为他是在那个之前罗马兵丁已经发现他死了。谁说耶稣基督没有死？谁说耶稣基督的尸体是被夺走的？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做事超乎人的逻辑理性，神不用他的门徒来做见证， 神却用当时被鄙视的妇女来做见证。耶稣基督第一个显现的妇女，就是曾经被七个恶鬼附身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然后要他去告诉门徒，神做事很奇妙，他用被鄙视的女人去做见证，反而更具什么？更具什么？权威性。假如用男人去做见证，反而没有权威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就像教会，当第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罗马的帝国，皇帝他定规，因为他出征，他看到太阳有一个十字架，他以为是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他那次出征也真的是凯旋而归，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定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原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被逼迫的，但是当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教会就变质了。所以如果基督教要没落，就把基督教列为国教，基督教就一定没落。相反的，基督教要更兴旺，那逼迫越大，反而使福音更加的兴旺。这是一个非常 paradoxical， 是一个 paradox 的一个真理。有一天，有一个父亲带着他两个孩子到郊野去玩，结果呢，这个哥哥呢被一只大黄蜂把他盯住了，哎呀，痛啊，到处窜逃，然后大叫，痛死了，说我被蜜蜂叮了。结果呢，之后这个黄蜂呢又去追他的弟弟，他弟弟又害怕他哥哥被叮了，他怕也被叮到，到处逃窜，然后叫，哎呀，爸爸，爸爸，救我呀！他爸爸说，孩子啊，你放心，那个蜜蜂的 sting 那个针啊，已经怎么样，在你哥哥身上了。这个蜜蜂它没有 sting 了，它不可能再叮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从他的人性来讲，耶稣基督死亡的钉已经为我们钉了，死亡的钉不能够再钉你跟我，因为死亡的毒钩已经被除去了。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他更是为我们复活了。好不好，我们把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再同声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预备，来，预备，我们从正说这话的时候第三行，预备，来，耶稣，正祝福的时候，自从你我重生得救，来到教会，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不知道复活节我们过了多少次的复活节，我们也听了多少次的复活节的正道。但是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的复活节是不是真的让你真实经历复活节实质的意义？也是不是真的让你跟我从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的事实 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全能，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复活节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好像跟我没有实际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哲学，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基督教的信仰是让你摸得着、看得见、听得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我将那原有起初的生命之道告诉你们，这个生命之道是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摸着的。因为约翰他摸着了这位主。约翰包括彼得所有这些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他们真的是在这一位复活的主身上，他们真的是经历到了，他看见了，听见了，他摸着了。基督教的信仰应该是在这个层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脑袋里面的一个知识或只是一个信念罢了。今天早上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真的经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体会、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很难消除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我们总难免，我们不可能不遇见的，不管是忧虑、是恐惧、是害怕、是惶恐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承认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太多的重担，太多的忧虑。你知道美国的原子弹可以把中国炸多少遍，你知道吗？把中国炸掉400到500多遍。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把美国炸掉几遍？至少2遍。那我请问你，美国可以把中国炸掉好几百遍，跟中国可以把美国炸掉2遍，其实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其实完全一样。搞这些武器竞赛干什么？没有意思。假如我是中国，只要有一可以把美国炸掉、炸毁一遍就够了。假如我是美国，可以把中国炸掉一遍也就够了。你看到人心的那种恐惧，人心里那种竞赛，人心里那种惶惶，人心里面的矛盾，那是因为第一，没有认识这位耶稣；第二，没有真正经历这位耶稣。其实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看今天这处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几个复活的证据。第一，可不可以再翻回原处？第一，注意哈，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注意说这个字，神的创造是说，有没有？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用他口中的话来创造。当耶稣基督说，你注意，愿你们平安，你注意哈，说，耶稣用说给门徒听他说话的证据。耶稣说就是一个能力，耶稣说就是一个应许，耶稣说就带着权柄。第二，你再看，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第二个字，注意，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 实在是我吗？再下来，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不但如此，在下面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他就接过来在他们面前什么吃了。注意，说、看、摸、吃，到底这四个字对你对我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耶稣用说让门徒听见的证据，耶稣让他们看，让他们有看见的证据，耶稣让他们摸，让他们有摸到的证据，耶稣还在他们面前吃给他们看。我请问，耶稣是在他们什么时候用这四个字来证明给他们看呢？是他们在什么惊惶恐惧忧虑害怕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耶稣却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是今天你我最大的需要的。我们在这个惶恐不安的世界跟社会，我问你，加拿大真的 peaceful 吗？加拿大 peaceful 吗？哈？真的 peaceful 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算这个国家再 peaceful， 我们看见经济的萧条，我们会有失业的不安感，我们会随时发生意外的不安感，我们随时会发现我得了疾病的不安感，我们随时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掌握得了。但是今天早上感谢赞美主，门徒的经历，门徒的需要，也要成为你我的经历，你我的需要。亲爱的姊妹们，我请问你，你我的信念是什么？这位复活的基督，你我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一位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在没有受死复活之前，耶稣跟你我是完全一样的人，他会哭，他会笑，他会唱歌，他会饿，他会累，他会忧伤，他也会饿。可是当这位复活的基督之后，保罗说，我从今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基督了，认识基督了。保罗所认识的基督是他看见摸着听见，他亲身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在大马色向他显现。保罗他因为这样子扎实亲身经历这位主，保罗的一生整个被改变，他面对许许多多的艰难，面对逼迫，面对遭害，面对 假教师，面对假弟兄，面对江河的危险，刀剑的危险，被监禁的危险，饥饿的危险，许许多多的危险。但是保罗他因为摸着听见看见这位耶稣，他整个的人生观整个的不一样了。保罗的经历，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保罗很特别，其实保罗的经历你我也一样可以经历，唯一的一个经历是我们经历不到的是什么？知不知道？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有去过三层天的经历，这个经历我们没有，我们也不可能有。但是为什么神给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这是一个太大的奥秘，我今天也不可能讲这个问题，这里面的奥秘太深了。但是保罗在基督身上一般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经历的，关键是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追求认识这位主。你对这位复活的基督的信念是什么？ 我不知道每一次圣诞节，可能我们总觉得耶稣基督的降生，哦，就是像小孩子的时候卡片里面，哦，耶稣降生在马槽，哦，耶稣他四周有很多的牛羊在马厩里面，哎呀，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对于这位基督只局限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那么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位主，我们也没有办法实际经历他的大能。求神帮助我们活生生的看见、听见、摸着这位复活的主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原来被局限在时空里面，被藐视，他满脸的憔悴，他经历忧患，他经历忧伤，他会饿，会疲累等等，他为我们死，受了十字架的羞辱跟咒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已经不再是他降生在马槽的那个躯体。耶稣降生在马槽的躯体是必死的躯体，因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乃至于死。你注意，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跟他道成肉身玛利亚生出来的那个身体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了。这个身体是超时空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超物质的身体。耶稣基督他们说拿着饼拿着鱼吃了，耶稣可以穿墙。我有时候在想象耶稣他吃了鱼然后他穿墙，那一定是怎么样啊？那个鱼贴在墙上，他的身体过去了。很奇妙，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是超物质的身体，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又可以承受物质，这是一个奥秘。耶稣被接上升天的时候，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他不需要穿太空衣，他就直接这样接上去了，因为他的身体是超物质、超空间一个奇妙的身体。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用了几个形容词，第一是属天的身体，第二是荣耀的身体，第三是灵性的身体，第四是不朽的身体，第五是强壮的身体。我来不及打出这些经文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是很奇妙一件事，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却带着什么东西？带着钉痕。为什么要带着钉痕？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是突然从灵界里面另外一个形体出现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具有一个连续性的历史的意义，他确实曾经跟门徒一同生活了三年半，他也确实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钉痕证明他原来是从玛利亚母腹生出来必死的躯体，而这个躯体可以透过死亡而带出一个荣耀的形体。亲爱的姊妹们，你我将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保罗说得很清楚，当主再来的时候，顷刻之间我们的形体要改变，我们的形体，我们现在的形体会生病，会受伤，我们的形体会软弱，将来我们的形体跟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是一样的，是不会朽坏，是属灵的形体，是属天的形体，是强壮的形体，是不朽坏的形体，是荣耀的形体。耶稣基督这个连续性的历史的意义给我们看见，他确实是为我们被钉死的 那位主耶稣，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一个见证。那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位耶稣基督，你对于他过去的认识跟他复活后的认识是不是有不一样？如果过去的认识是叫我们灰心，过去的认识是叫我们丧胆，现在的认识是叫我们重新得力，重新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要除去门徒们的害怕跟恐惧，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样也要除去你我的害怕跟恐惧。当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告诉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注意，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超时空的话，我常与你同在是指什么？什么超时间的一句话啊，不，超空间的一句话，我与你常与你同在，不论你在天涯海角，这是超空间的话，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超时间的话。只有耶稣超越时空的形体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讲这句话。其实耶稣原本就是超时空的，他就是那位超时空的上帝，但是他却介入到我们的时空，他在我们的时空里面为我们取了必死的躯体，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他得着那超时空的超物质的形体。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一切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如果耶稣基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权柄跟大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关键是你看见没有，你摸着没有，你听见没有？要怎么看见，怎么听见，怎么摸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一个方法，这位耶稣基督需要我们透过读经跟祷告去看见他，去摸着他，去听见他。一个先肯听神话的人，先肯去看神的话的人，他一定摸得着这位主耶稣。当你听见看见，你摸着了这位主，亲爱的姊妹们，你的一生就不一样了。你同样可能会面对疾病，你同样可能会面对失业，你同样可能会面对冲击，你同样可能会面对批评，你同样可能会面对逼迫，但是感谢主，你真的看见吗？听见吗？摸着吗？这位耶稣基督他过去医治赦罪赐恩，他今天仍然医治赦罪赐恩。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的全能是一直到今天永远是不变的。这位耶稣基督昨天医治赦罪赐恩，他今天仍然医治赦罪赐恩。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赦免你的罪，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再定你的罪，这位耶稣基督过去是如此，他现在也是如此，他将来也是如此。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来这样的应许，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确据，你我也不再惧怕被定罪或是不会赦罪，你我也不再惧怕坟墓，你我也不再惧怕死亡，你我也不再惧怕愁烦，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曾经躺在坟墓里，他却穿过坟墓 胜过死亡，胜过阴间。我们不再惧怕遭害，得胜死亡，得胜坟墓。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亲自牵引你跟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再惧怕了，因为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实在是那位复活的主。也因为这样，感谢主，当耶稣被接上天离开的时候，你去看圣经怎么记载。我们看五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预备，来，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他们就第一拜他，第二大大的欢喜，第三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请问，我以前，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姐，非常的爱我，她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弟弟一样。后来她必须要离开，她要到美国去。哇，我们两个人哭得要死，她非常的照顾我，没有盼望了。尤其在我们那个时候，那时候我才小学六年，小学大概是四年级五年级，大概是这样，没有盼望。那到美国去，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到美国去？不可能。为什么？人的离开不能给我们把握，不能给我们盼望，不能够给我们任何的欢喜。但是门徒不一样，门徒不因为耶稣的离开他们忧伤，他们反而大大的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应许，当时腓力问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怎么样去，我还要怎么再来。耶稣说，如果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耶稣基督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确据。难怪这些门徒不但拜他，拜他表示他们看见耶稣是这位上帝，就是耶和华，他们大大的欢喜，他们到殿里去称颂这位耶和华神。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你真的有对耶稣基督有新的认识吗？你有新的确据和把握吗？你有新的盼望吗？因为耶稣今天也对你说，愿你们平安。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感谢主，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其实拦不倒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走过客西马尼园的痛苦的这位主耶稣，也是那位受死复活的这位主耶稣。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并没有重新另外再招一批新的门徒，他却回去寻找那些落荒而逃、灰心失望沮丧害怕的这些门徒，重新唤回他们那群失败的门徒，而且赋予他们一个更崇高的使命，就是去把这位复活的基督宣扬出去。他要门徒们把他复活的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他愿意选择软弱的人，主耶稣基督愿意选择那些失败的人。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座的你跟我，我们不比门徒好到哪里，我们比门徒还更失败更软弱。今天早上耶稣基督来寻找你，耶稣基督确实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今天在寻找你，他重新向你呼召，他重新要唤回你跟我，从失败当中站起来，从灰心当中站起来，从丧胆当中站起来，从绝望当中站起来。如果我们不回应耶稣基督今天早上的呼召， 那么耶稣的复活是白活了，真的是白活了。愿他复活的大能，他怎么样把你我像当初的彼得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跟随者。彼得后来勇敢到一个地步，他道定十字架，这位上胆的彼得，否认耶稣的彼得，到后来是整个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其实也可以，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困境，给我们新的一个人生。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你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视野。你的复活也带给我们一个使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当初如何吩咐门徒，也就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你对我们的吩咐。主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恳求你，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的更新我们。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愿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